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栏目，我是主持人 Lucas。然后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Sylvia。
大家好。
Sylvia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那 Sylvia 要不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好，我叫 Sylvia， 目前是 Lucas 的朋友，然后我现在已经毕业了，那么我现在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可以全力支持 Lucas 录这期节目。然后可能 Lucas 选我的原因是目前我正在恋爱状态，那么可能对于爱情方面的事情能说的更多一些，那么希望在接下来的录制的环节中能有比较好的表现，然后如果要是说错了什么大家也不要介意。
你好像叠了很多家那种感觉。想想那既然 Sylvia 已经说到了他在目前处在一段比较稳定的一段恋爱关系当中，那我们就讲一讲这段感情关系。因为我印象中实际上也还谈了挺长时间了，我感觉有应该两年多，
不到两年，
不到两年，
因为我是在来读研究生之后才开始的这段恋爱，那么我现在一共一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再加上可能不到半年的这个工作，所以应该是不到两年。
有什么？像我挺好奇，因为我是通过第三方转述，然后去了解你们当时在一起的嘛，就是我挺好奇，从你第一人称角度讲的话，你会当时算是一见钟情吗？还是？
其实当时我们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讲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跟另外一个人见面的时候，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和那个我的男朋友 Martin 呢？第一次见面之后，第二天聊了，就光聊天，在微信上聊天能聊了能有4-5个小时，聊了一下午。我们一直在就是表明有各种各样的相似的兴趣爱好，或者说是很多的这个比较感兴趣的领域是能重合的。那我觉得这段时间非常重要。那么在第二天开始呢，正好我们有一些机缘巧合的又见了一面。那么可能从那天开始，我们就觉得我们相互之间是有一些默契，或者说是有一些磁场，或者说是比较有缘分啊，或者说有一些吸引力也好，就是这些词儿，就是都可以让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从那天以后呢，我们俩因为就是作为一个两个专业，而且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就是中间会有一道可能说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能聊得来的这么两个人。那么我们唯一的这个能见面的机会呢，或者是说借口呢，就是我们都打羽毛球，然后从此这一个学期一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每周二和每周五晚上都一定会出现在羽毛球馆。那么虽然说当时的给出的这个理由是啊，我想打羽毛球，但是实际上我们两个都很心知肚明，就是想跟对方见面。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那么偶尔我也会去想，如果当时我们俩不打羽毛球，或者是没有这么样一个兴趣爱好把我们俩连在一块儿，那么有可能我们俩相互就要错过了。
那么你俩第一次认识是怎么认识？
是通过另外一个朋友，其实只是人太少了，想多叫几个人来玩。那么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Area 01。
201啊，给大家补充一下 ，Area 01是一个算是一个学校内的一个小游戏厅那种感觉，里头有些台球桌呀，然后 乒乓球桌，然后还有电玩室，差不多纱布球桌上足球这些，是一个挺多人和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玩一玩的地儿。
那么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么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并没有对这个人有比较强烈的好感。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是一个不看长相的女生，我不是很在意我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长相。那么尤其是现在我并不是一个初中生或者高中生，那么我觉得未来的伴侣是应该考虑。那么我觉得我现在目前谈的恋爱，最终目的还是要归结于结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谈恋爱跟结婚有关联性，或者说挂上钩的话呢，那么另一半的长相对于我来讲就是可以完全不用去，不能说完全吧，就是大部分是不用去在乎，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在意。那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只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那么在之后的了解中呢，然后才会慢慢去发掘这个人的最好的一些品质，或者是说很吸引我的地方。那么虽然说第一印象很重要，但是接下来的每一步路，我觉得两个人都要走在一条线上，那么两个人才能继续在一块儿。无论是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一步路，某一个人走错了，那么两个人之后，无论是谈恋爱也好，还是相处也好，一定会有一些隔阂的。
确实，我感觉很，就好像没有提前准备过的那种感觉。
哦，谢谢。对，其实因为谈恋爱这么久，大概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俩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异地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每一天。如果是说你跟你的伴侣处在同一个空间的话，很多时候你会去想，究竟我为什么会去喜欢他？这也是个很经典的问题，或者说是我想不想跟他结婚？我有没有跟他走一辈子的冲动？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那么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呢，相处过程中呢，你会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然后，而且这个事情是无论外界怎么说可能都影响不到你的。那么，我可以先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首先是我为什么会喜欢我的男朋友。那么，首先我喜欢他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长相。那么，其次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的男生。说好听一点是单纯，可能说好听一点就是傻呀，或者说情商低呀。那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那么我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么我并不奢望，或者说我并不要求我的另一半有一个很高的情商，或者是很聪明的脑子。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我觉得他对待我的态度是真诚的，哪怕他的很多语言啊，或者是行为啊，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告诉我，或者说让我有一种安全感。但是，我觉得他的无论做法是怎么样的，他的本心，他的出发的目的，是一个正向的目的。那么再其次是，我觉得我和他的相处过程中，我们两个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在相互为对方好，都在为对方考虑。那么无论是朋友也好，或者是情侣也好，相处的时候可能都会有遇到，可能某一个人的出发的这么做的出发的目的，并不说为了你好，或者说并不说为了你着想，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私的目的。那么，在我跟男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呢，我并没有发现他是一个自私的目的跟我相处，或者说是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那么简单来说呢，就第二点，就是这一点是我看到了他的真诚。那么其次呢，就是剩下的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两个家的家庭情况，还有专业呀，以及未来的考虑。那么这一点是非常现实的。如果要说谈恋爱的话呢，我可以完全不用考虑这些事情。但是，如果要是说我认真的去考虑我们俩在一块儿的可能，我们俩的以后，然后我的未来，那么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要仔细去考虑的。那么考虑之后，我觉得，我们俩家庭，然后，未来都不是说 没有办法坐在一块的。那么，我觉得现在目前可以再继续维持这个谈恋爱的状态。我刚才第二个问题是啥来着？
都不记得我第二个
哦，
问
那
题是
个
啥。
一个是我为什么喜欢他，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有点忘
没事，我现在有些新的问
了。
题，刚好你也说了，因为我确实 Martin，我有就是确实感觉对你很真诚，对你很好。其实我能印象是，咱们每次比如出去玩，有的时候可能 Martin 没有一块去吧，但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管是之前在地铁口等你，还是去机场接你。就能感觉到，就是啊，确实是真的很在用心的去照顾啊，或者就是或者用心的，就是可能也没那么多，好像你们见面也不会说什么那种特别像什么偶像剧那种什么，但是确实是还是能感觉到还是挺甜的，因为确实能想象到啊，就是就你下了飞机或者你下了出来之后，你能第一眼见到对方，
我觉得无论是谁，那么从床上起来，或者是说穿衣服出门，或者是说坐很久的车，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那么我觉得他起码在这个不是热恋期的时候，还能坚持说是并不把它当做一个痛苦的过程，或者是说他能见到我的这个想法也好，无论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激动。那么能大于这个痛苦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确实确实，而且会觉得，那你们俩会感觉就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更多一些吗？还是，都打游戏，都。
其实真正跟他相处下来，我觉得我们俩的共同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很多，起码并没有像我第一天聊天的时候说的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些比较相处的时候会比较舒服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个会有一定的这种默契。那么他在干他的事情的时候，在完成他的兴趣爱好的时候，我不会去打扰他，而且我觉得我们俩哪怕两个人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两个人相处在同一空间是非常融洽的，我不会去。因为他分心，他也不会因为我没有陪着他而感到难受。
确实，确实，实际上，我确实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家乡，有时候我跟我爸妈都会在客厅里待着，但是我们三个各干各的，可能我
对。
在那儿刷手机，然后我妈也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我爸在那儿也可能刷手机或者看书什么，所以可能这一两个小时都没有互相都没有交流，但是你会觉得啊，好像就是这个家还挺温馨的。
对，就是这就是可能几个人的磁场是比较融洽的，而这个也是相处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两个人比较有缘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其实跟大部分的无论是朋友也好，还是同学也好，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对方。或者是说我这样，我是不是可能声音有点大，他会不开心？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在我跟情侣的相处中是不太会产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默契。
那实际上，Martin 给的你还是挺足的一个安全感，
对
是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我觉得谁都有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情，但是我比较相信 Martin 应该不会。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直男，对，所以就是，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是一个比较真诚，然后比较可能说是比较单纯的人。那么这个单纯呢，可能确实是有，无论是说他好啊，说他坏呀、啊，我觉得他都有两面性。那么，我们看到他的优点可能是单纯，可能是他比较直男，或者说他不是很会骗人，或者是说。我觉得他给我来讲很大的安全感。那么他的负面的效果呢，就是他可能不会哄人，他可能不会给我准备足够的仪式感。那么他可能说话的时候并不会比较大程度的去考虑我的想法。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每一个优点都会出现的一种缺点。那么除了单纯以外呢，可能很多事情 都要去分成两面去考虑。那么比较简单的来讲，就是如果要是说我的另一半是一个有钱人，那这个有钱大家可能普遍认为是优点。那么在这种优点的底下会有藏着什么样的缺点呢？可能是他因为有钱而让我显觉得自卑，我会精神内耗，或者是说他因为有钱而对我产生比较不平等的这种看法。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在谈恋爱的相处的过程中呢，你对对方的每一个优点或者缺点其实都要去打开去看他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可以换一种聊天的方式，就是比如就像是谈恋爱就像是看房子一样，就像是住房子一样。那么我是一个并不是很在乎这个房子的高度呀，或者是说新旧程度呀，或者是说设备具体新比较旧，或者是说这个位置啊地段我都不是很在乎。那么我唯一的在乎的一点就是我希望我的房子是足够大的。那么所以我会尽量选择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在这个房子比较大的前提下，我再会去考虑它的新旧程度啊，它的位置啊，或者它的价格。那么我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首先我是一个比较缺安全感的人，所以我觉得哪怕我的另一半并不能给我仪式感，并不能给我很高的这个精神上的支持或者安慰，那么我觉得他给我的安全感大一些，我就会更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会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个单纯的人。那么当然这个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可能比如说别的朋友会很在乎这个房子的位置，就哪怕小一点，哪怕贵一点，或者哪怕设施差一点，他会更考虑这个位置。那么也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旧的设施，那么我会选择一个设施很新的，环境很新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就不是很在乎这个大小啊或者价格。那么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有人都希望找到又大地方又好又新价格又便宜然后这样的房子，但是其实虽然不能说是找不到吧，但是我觉得一个是概率比较小，那么再有一个呢是要我自己要足够优秀。那么如果要是说我是一个很有钱然后很精致的人，然后我可能找到这样的房子的概率会大一些。那么如果我是一个比较贫穷，或者是说我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好，而且我也不是很这个在乎这个生活质量的话，那我可能找到又好又便宜的房子的概率可能会小一些。那么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那么我对我另一半的要求也会很高，但是如果要是我并没有那么优秀，那么我觉得我对伴侣的这个要求可能会适当放低。因为谈恋爱的时候无论怎样的这个恋爱关系，如果要是想保持比较长久的话，这个平衡一定是要有的。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平衡，无论是说就是无论是单向，比如说家庭呀，或者是说长相呀，还是说总体来讲，甚至是包括有没有绿卡，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的标准。那么这也就讲到可能作为一个留学生，大家都觉得一个女生在这儿想留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绿卡。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妈妈呀或者是阿姨啊，在我来留学之前都会建议我，不是你看你来都来美国了对吧，肯定要找一个当地的这个人结婚啊，拿绿卡呀。那么我觉得如果我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一旦沾上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些损失。比如说他只是一个抛除绿卡的情况下来看，他的专业啊，他的性格啊，他的长相，他的人品啊，可能只能打7分，那么绿卡可能会给他加一个1到2分的，那么他作为一个整体分数为8分的人，那么我作为一个整体分数可能为8分的人，我们俩走在一块，那么除去绿卡的原因的话，我只能找一个比我差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部分的人就是谈恋爱可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那么如果要说去掉绿卡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会比他要 优秀一些。那么我为什么那么就是我觉得我并不能可能找到一个储蓄绿卡还跟我差不多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如果要是说我的另一半比我优秀，也比我见识多，所有的方面评分都比我要高的话，那么我就要考虑考虑这个人是不是诈骗了。但 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两个人在一块儿。如果说有长久的这种恋爱打算的话，一定是，就是门当户对也好，或者是说，这两个人的总体情况应该是都要差不多要平衡的。我觉得只有平衡的这么一样的关系，才能这样走远。那么，就像是刚才讲的，如果要是说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样评分都比你高的人，还很喜欢你，那么只能说确实是很幸运。那么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样的幸运。
它评分，我觉得好多时候也是个人的一个感官，
对，
就是不同人像你说的，不同人侧重的房子不一样，包括你说一体两面性，就你说这个地方房子交通设施，交通措施方便，那就说明它可能会吵，因为旁边就是，对吧？就是很正常。那像你刚才讲了很多，就是说如何维持一个长一段的恋爱关系，那我会比较好奇，你是在哪一刻就是决定说啊，就是。我要跟 Martin 就是往长的这个恋爱关系去走，还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想说，像你说的，会希望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去谈恋爱？
其实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个，判断是否要结婚的过程。那么在咱们国家的云南，或者是说咱们古代的时候，是先结婚再谈恋爱。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是不会给你一个缓冲，或者不会给你一个就是纠正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先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我觉得谈恋爱的过程只是让你判断要不要去跟这个人结婚。那么我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或者是说很精确的时间。我认为从此我一定要跟这个男人携手一生。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是做不到的。但是呢，他给你的感觉，还有你们俩在相处的时候默契的程度，以及你们俩一块儿干的很多事情，那么其实在潜移默化中会影响你的判断。如果要是说，他只是今天，做了一些让我不是很满意的事情，那么我并不会着急去说啊，这个人就不行。那可能明天他会做一个很让我开心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是一正一负的效果，可能最后也并不会影响我的判断。但是，我觉得我跟Martin 的相处过程中呢，他一直是在大方向是都是在做一个加分的这样一个正面的效果，那不持续不断的正面效果，抵押到我身上，而且又没有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我觉得，长久以往，我觉得我可以去考虑，就是跟他携手一生，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在可能比较开始的时候，可能是3到5个月或者是1年之内，我觉得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应该就是比较充足了，无论是他的家庭呀，还是他的性格呀，或者是说他做面对一些事情的判断，那我觉得你就已经会比较清楚了。那么如果要说过了这1年之后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而且1年之内，我觉得无论是旅游也好，还是相处，或者是有些矛盾呀，或者吵架呀，我觉得这1年之内其实差不多都能，就是都能摸清个底儿。那么我觉得1年的话，之后还没有觉得我做出这个判断的情况是比较少的。那么我也觉得，经过可能1年的相互的考察，相互的这种评分，那么我们俩都觉得是可以的。那么从此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目的可能会把结婚放在我们俩相处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再往后考虑未来的规划的时候，这个结婚这个事情确实也会比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哦，那你那像你说的，你们已经把结婚放到这个桌面上，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是在你们都找了工作稳定下来之后，还是什么时候去结婚，还是说在某个年龄？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 到它成熟的那一刻，它自然就会落下来，这个果实自然就会挂熟蒂落，而不是说，我在它刚开始长的时候，我就去预测它到哪一个部分、哪一个时候可能会掉下来。那么，其实我们谈恋爱也跟这个事物的生长一样，那么有些树可有些果子可能一直到腐烂，一直到可能就是腐烂生虫子，它都一直挂在树上。那么有些时候呢，可能这个果子还没有长熟就会掉下来。那么我希望我跟 Martin 是可以到这个果实成熟的那一刻，我们再想我们以后该怎么办。那也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某一刻，如果要是说有某一刻，我和他都认为我们俩可以结婚了，那么无论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只要我们俩有这样的认为，有这样的判断。那我觉得我们俩那时候就可以了，哎，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比较确切的点儿。比如说，他找到工作之后，我就要跟他结婚。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而且人都是会变的，可能现在他是我这个心里边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非常合适的一个结婚对象。那么，如果说他以后变了，或者是说，他让我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缺点，那么到时候可能无论是他的工作多么稳定，或者是我的情况多么适合结婚，那我们也不会考虑。
这个我感觉是个很成熟的一个感觉，恋爱
谢
中啊，就
谢谢
是会
谢谢。
觉得不会因外界的物质那些去变化，更多还是像你说的心对心的一个交流，或者人对人的一个碰撞，
就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都准备好了，而且我们两个都觉得这条提议可以通过了，那我们再不去考虑结婚的事情。但是起码我现在是我们俩都是希望我们俩以后会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结局，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俩可以相互扶持，就像现在一样能一直走到老。
那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前1年半是都是在就是是在同一个地方，都在西雅图这边。然后最
对，
近半年你想去工作来着，去外地工作。那你会觉得这一段异地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也算你们的第一次异地恋。
其实我觉得异地恋呢，对于情侣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就像很多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你难受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在旁边这样安慰你，然后你非常开心的时候，也没有人在旁边跟你一块儿吃饭啊，或者一块儿庆贺。那么，这个哪怕现在网络很发达，可以随时视频呀，或者打电话呀，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啊，或者是联系啊，从网上的聊天是远远不可能说是像面对面这样相处，来的那么真实。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可能我不是很能谈一段网恋的这个原因，因为我觉得网上的这个人和现实上线上的人是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虽然说是第一次异地恋，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俩之前有一个一年长达一年的这种感，可能说是感情基础，那么我觉得我们俩并没有说是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主要是真说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吵架也好，或者说，再往大一点，说是可能说要谈分手也好，那么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在网上的这个交流是交流不清楚的。那么你在线下，你可以去通过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去感受它的散发出来的一种磁场也好，或者是它的一种语气语调。那在网上，你只能得到一串比较冰冷的文字，还有可能说是长达几个小时的冷暴力，那么可能是只有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也跟 Martin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们哪一天真的要分手，那么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起码坐下来谈一谈，或者要见一个面。就像那个岳云鹏当时在追着燕子说啊，燕子你不要离开我，那段燕子说的，我觉得就很对，就是无论是要怎么样，我觉得分手还是要当面跟你讲出来比较合适。那么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到那一步的话，那么我觉得，在两个人在彼此在见面的这个过程中，就是 从异地变成线下见面的这么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问题就能去考虑明白了。因为一时的冲动是冲动，或者说是说的狠话是狠话，但是你究竟见面之后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另说了。那么，如果要是和两个人真的没有任何一点留恋，或者是说，我对他的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可能一段相处之间就能感受到。那么，我觉得这种事情并不是一个一天，或者是说，一个时刻就能立马发现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熬的吧，可能是吧。
确实，我感觉有句话叫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就好多时候你跟这个人争吵或者怎么着，还是说明你是在意对方，然后真的是完全不在意对方，你只会不想跟他去有更多的一个接触。
就像流浪汉在街上骂你，
对啊，
你
对。
觉得这个人有病吧？但是你不会跟他去，你刚才讲的不对，我要告诉你怎么怎么样。你就是哪怕是吵架也好，或者说为一个问题争执也好，起码你是有这个，你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对吧？
我刚刚听你说，好像你们之前异地的时候还会有争吵，然后甚至会闹到分手。方便讲一讲是为什么？就是什么大的矛盾会到分手这一步？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可能有类似于第三者的这种事情，我们两个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确实在这个异地的时候，或者是线下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小的矛盾。那么很简单的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讲，很简单的就是啊，你为什么2个小时没有理我？或者是说啊，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跟我说晚安？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对于男生来讲，可能觉得，那不就是没有说晚安吗？或者是啊，这个我就是忙忘了嘛，对吧？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呢，会上升一个高度，会上升到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或者他是不是有别人？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因为女生的可能思维会更，就是可能会更活跃一些吧。我觉得在这些方面，那么可能从某一个很小的点儿，可能会散发出来很大的这个矛盾。那么可能一开始只是啊，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晚安？那么如果男生不及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不是给出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这个雪球可能会越滚越大。那么一次两次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往后的话，可能这个事情会比较严重。那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吵架也只是因为，比如说他有很久没有理我。或者是说，我从别人处得到了什么，得知了他出现什么问题，但是，
还没有跟你
他没有跟
说。
我讲，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蛮严重的。那么，但是其实后来呢，虽然说是也有吵架，也有闹过矛盾，但是我觉得后来确实是，我觉得男生也是，怎么讲呢，还是比较好面子的，就是不希望可能自己的女朋友就是知道自己比较脆弱的这么一面，或者说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觉得我是一个可能连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人，那么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然后我也不能说是通过逼迫呀，或者是强迫他呀，去让他把每一个脆弱的面儿都展示给我。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要慢慢的去改正也好，或者是去让我们两个人之间相互相处得更舒服也好。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长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好多时候也跟就是你现阶段忙不忙也有关系。就是如果你处在一个很忙碌的阶段，你可能也没时间去想这么多。如果刚好是一方忙，另外一方不忙的时候，可能就会在思想。如果双方都不忙的时候，可能更好一些。或者双方都在刚好就同频都在忙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这5个小时我没发你消息，你可能这5个小时也不希望我发你，因为我也很忙，你给我发我也没空回你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异地恋可能说是比线下就是 onsite 就是更困难的一点，就是你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而且就是无论是多亲密的两个人，他终究是两个人，他每一个人干的事情，并不能说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被另外一个人知道的。
确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韩剧叫《请回答1988》，
我好像听说过很多次，但我确实
挺经
没
典的一
看
个
过。
韩剧。然后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就有人网上说那个是导演想要里头有男主跟男二，男二属于那种就之前韩剧里那种所有那种男主的那种形象，就是我说的形象倒不是那种长得帅的，就是那种默默付出，就是那种用上帝视角看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感动怎么着。男主呢实际上就是就很主动，在剧中很主动，就是一直就很主动的告诉女主说我喜欢你怎么怎么着，我感觉。导演好像也是想通过这么一部剧告诉观众说，就是不要再学那些默默的付出了，没有那么多上帝愿意告诉你说怎么怎么的，就是敢爱就要说出口。
对，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你的付出确实是只能感动你自己。无论是这个两个人有没有确定恋爱关系也好，我觉得确实是。那么我觉得，一旦付出，还是尤其是在一块儿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直接跟对方讲。那么，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一些压力，但是既然是在一块儿的，对吧？很多事情就可以摆在明面上讲。而且既然在一块儿的，那么我表达我的心意。或者是说，我做出一些付出，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可能说是丢人的事情，
确实，确实，就是我感觉好多时候线下见面见到对方的时候，就是哪怕你们不说话，你也能通过对方的一些表情或者肢体动作去判断对方的心情一些。如果可能就是线上的话，尤其打字或者就光看文字的话，你不知道对方这块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啊。他可能2、3分钟没回你，可能刚好就是有事儿，也有可能他确实生气了，这就不太好判断。
对，而且线下的时候，无论冷战也好，或者是说闹脾气也好，因为毕竟是线下嘛，那么两个人可能还会有一些碰面啊，或者是说见面的这么一种机会。但是线上的话，如果说这两个人真的是闹大了，那么可能就是从此是。再也没有再见面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无论怎样，还是一定是要自己要先平静下来，想想这个事情，先有个意气用事，这是很重要的。
你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回看过去，你有觉得你的恋爱观或者什么东西有变化？就是比如之前可能相信某些点，现在会不觉得不一样，或者觉得还是一直一以贯之。
其实我觉得我的恋爱的观点是没有变太多的，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感动吧，可以说是，就是 Martin 是一个为了我改变了很多他的习惯的人。那么我刚才也讲了，Martin 是一个很大的直男，那么他也会因为我告诉他我的不满，还有说是我明确的告诉他说我这一点我不开心，他也会去改。那么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之前我们去圣地亚哥玩的时候，我因为坐在最后一排，一直在看电脑，就是下车之后一直在吐。那么这时候小熊我就过来，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过来安慰我说啊没事吧，或者是给我拍拍背呀，或者给我递水呀、递纸巾的。然后一直到我吐完了，他还一直在旁边守着我。那么我觉得小熊是一个我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但是这种 nice 呢，其实在 Martin 上并没有能看见。那么我在家也吐过一次，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待在那儿，就是也没有问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照顾我呀，没有去关注我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样。那么这种情况我是会很生气的。那么我就是会去质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就是不来，或者说你怎么就能坐在那里？但是他给出的答案就是。我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要帮的吧，啊，我也不能帮你吐，对吧？就是我去了，可能做什么也没有办法能让你感觉好受一点。那么我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谈，那么你要是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比如说你手背是做饭的时候手背烫伤了，你非常疼，到处在这找这个药。那么我就在那里坐着无动于衷，你觉得这样是一个正常的情侣相处的过程吗？那么我跟他表明了我的不满，我也告诉他了别人会怎么做，那么他从此以后他其实就是会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我觉得这点也是情侣相处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要说我明确表明了你这样做我不开心，或者是你这么做我觉得可以再改进，那么如果要说对方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或者是说。 拒绝你这种提议，那么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人确实可能是不合适，或者说可以再考虑考虑以后的发展。那么，在我的观点来看呢，只要这个人本质不坏，而且愿意为我改，而且确实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我觉得，而且主要是他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他去改变，那么我觉得这两个可能人可能就是，比较契合的来。
是，确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实际上我们一直是论迹不论心嘛，对
对
吧？
对
就
对，
是因为我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说知道你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我们只能通过你说的话、你做的事儿来判断你是什么。包括比如最直白的，就是咱们找工作投简历的时候，你不管你这个人的能力如何，就我们看的是你那个简历上的一个实打实的东西。你比如你有证书，那我就会认为你的能力要好一点。你比如你 GPA 是4.0，那我会认为你的能力要比3.8、3.9要强一点，对吧？就是一个，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事儿来去判断这个人的。那可能他，比如在你吐着，他也很着急，怎么着？但他如果没有做出任何事情的话，我们也感受不到。我们哪知道你又不是手那么一碰，就跟那个 ET 似的，我就知道你怎么怎么着。确实是，而且很多时候这么一些事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事儿去表达一个爱意。
对，就其实就像你说的招聘一样，如果我这个公司需要你会 PS，但是我不会，那么我愿意为了你这个岗位我去努力，然后我去学习 PS，然后我再去投你这个简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过程。那么，如果要说公司说要求这个岗位要求会 PS，我的态度是，我为什么要 PS？我说 PS 关你什么事儿？或者是说我有 PS 你又用不着？那么我觉得你拒绝他的这个提议，然后也否定他的观点，然后你还不愿意去付出，不愿意去改变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跟这个岗位确实是没有什么缘分。
哦，对，以岗位类人，
确实是，其
哈哈哈。
实是比较像的嘛。
确实确实。那我像你刚刚听你讲了很多，你会觉得，比如 Martin 他的真诚也好，然后他为你去改变也好，包括你像你说，你会说，好像你会也定期问问你自己说，就是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怎么怎么着？就是那你怎么判断呢？就是只要就是。你的主要判断观点就在于他只要足够诚，只要足够的对你好就够，还是说你会有别的判断指标？啊，没有说这两个够，就是还会有别的指标。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看不看对眼儿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就像可能很多人讲的，说是哪怕你找一个很爱你的人，但是你可能一辈子也就是感受不到这种强烈的这种喜欢。那么我觉得首先看不看对眼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要是说你问的是18岁的我，那我可能会觉得看不看对眼儿、喜不喜欢就是第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现在的话呢，我可能觉得，我已经没有那种年少无知，也没有那种年轻时的那种勇气。那么我做不到说是，这个人哪怕骑着自行车来娶我，我依然会跟他走。那么我现在做不到，但是确实，我还依然觉得看不看对眼是一个相互喜不喜欢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人的人品，我觉得这个人的人品是应该是能排在第二的位置。那么再往后呢，就是相处的愉不愉快呀，或者是说，他有多么愿意在你这付出呀，或者说你们俩这个磁场能不能契合得来，或者是说他的家庭、他的这个专业，或者是他找工作、他以后未来的规划，我这些都可以往后放一放。哪怕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他跟你所有方面都非常的合得来，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相互喜欢不起来。那么我觉得，如果要是跟这样的一个人谈恋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获得那种很单纯的快乐的，就
需要一
是，
个磁场吧，就是，
对，有两个人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合适，也非常非常的每一方面都很好，每一方面两个人的观点可能都不谋而合，但是有可能这两个人确实是没有这种相互的吸引力，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比较玄学了，这个
确实，
对，
是
运气
缘
问
分
题
吧，
吧。
就是缘分，确实，百年修得什么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对，确实是，这是需要一个运气，还有一个玄学的成分在里面。
那你会对未来的还有什么期望？就是未来生活你会有什么，对，就期盼或者。
其实这个事情我跟我的男朋友也聊过。那么以后，我是不是一个非常要求我一定要怎么样的人？那么可能网上会有一些人觉得啊，女生一定要就是要独立呀，要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说 Martin 能做到补偿我一些东西的话，那我愿意去让步的。那么这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在于，我跟他并不是在国内，并不是在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回国的话，我们如果都回到家乡的话，那我们两个要隔很远。那么如果我们俩想在一块儿的话，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地方，我们俩一块儿，然后去扎根，去在这工作生活。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因为他的专业比我好，那么我觉得他可能赚到钱的概率可能会比我大。那么我觉得，如果他要是确实是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工作，然后那么我可以去适当做出牺牲，适当做出让步，因为可能我去坚持我一定要怎么样的话，可能为我们两个的将来并没有能带来什么好处。那么我觉得，如果到时候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我去牺牲的人，或者是说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靠谱的人。那我觉得我做出一些牺牲也是无所谓的，这也是我对未来的可能是一种展望吧，也不能说是期待。
还挺好。我其实会，你刚才说到牺牲这个词儿，我会想到之前看《奇葩说》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一期辩题，他好像说到他们，我忘了辩题是什么，但辩题里有个词眼是牺牲感。然后当时有个辩手就说，这个牺牲跟牺牲感是两码事，就我可以为你牺牲，但尽量不要有牺牲感，因为牺牲只是一个。做了一个事情，但牺牲感的话，就是你会一直会有这么个想法，就你可能，比如你去了他这个家乡，然后你会，如果你日后把你过的所有的不如意，每一次争吵都归结于说这个你这一次让步的话，那确实也很难继续维持下
其
去。
实对，其实这个事儿就是愿赌服输。我也跟我的男朋友聊过。那么如果说是我赚钱多，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而且我觉得短时间内他找不到比我更好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做出牺牲的人将会就是他。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以我们团体、我们这一个家庭的利益为重。那么，如果要是说以后是我是一个女强人，然后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非常高的薪水，那么他也依然愿意为了我去换一个地方生活，或者是说为了我去。对于家的这个付出，可能照顾会更多一些。那么，其实我这个，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一个愿赌服输。我有这个能力，我再去要求别人为我付出。那么，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别人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我也心甘情愿的，就是把这个优先选择权让给他。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不能说是我又找不到好的工作，然后我还去耽误另外一个人。那我觉得这种是没有办法走长久的。
确实，你说刚才我很喜欢你说的一个词是，就你们俩一个共同体，就是确实是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是个个体啊，这肯定。然后我们也会更多是以我们自己，肯定想任何事情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弄。但是如果真的是一切都以自己去发展的话，可能确实在尤其情侣感情当中，可能就不一定能那么好。因为比如可能你的方向在北京，你的方向在上海。那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那可能对于你们的共同体我们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好。
对，这个就是要权衡利弊了。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去某个地方，或者他一定要去某个地方。那么我们俩的目标还是以赚钱为主。那么我们俩的就是觉得就是只要能赚到钱，在哪儿都行。那
是。
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不会考虑别的，就是首先会考虑两个人能找到的工作，以及是我们俩的专业和能力来讲。那我觉得他可能会确实比我要更好。然后虽然说。他只是本科学历，但是他学的专业比我的这个就业的这个会更容易一些。那么从这种角度看呢，我觉得我确实，可以就是在他找到不错的工作的情况下，我可以去牺牲一下我这个优先选择权。那么，究竟牺牲到什么地步，那么也要看他找到工作究竟有多好。那么也要看我当时可能是找到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如果要是说， 目前来讲的话，我确实是把这个我们俩的关系放在工作之前，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一定要留在美国，或者是说一定要去上海、北京，不去二线城市，我们俩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我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目标，我一定要去，比如说我一定要去北京，那么他有一个相反的目标，或者他一定要去上海。那么走到，我们到时候走到那一步再分开，那么我觉得也不枉谈这么一场恋爱，
哦，
也确实是山穷水尽没有办法了。
确实，就是它这个也是个缘分吧。就是
对。
好多时候，刚才我说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可能就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然后就确实是更容易走下去一些。
如果说真的像我刚才那种情况，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在一块儿了，那我也就认了，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的错，我们两个人没有犯过错误，然后我们两个人也努力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俩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且就哪怕有这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来讲的话，这个地域上我们俩并没有，或者我们两个人的家庭并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一方面来讲。那么我觉得留学生可能在这边谈恋爱回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可能究竟是去哪儿，或者是说做什么工作，或者是说很简单的婚房在哪儿买，在哪儿结婚，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但是我希望我和我的另一半，我和我男朋友可以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首先是为了我们在一块儿，其次是再去想别的问题。那么，我希望这样才是一个良好的共同努力的这样一个情侣的关系。
对，感觉这受教了，就是会说是把我们放在我之前，然后还挺好。有些会觉得，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确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是你也付出过了，也尽力过了，然后像你说的又没有双方有没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这样吧。就是，而且刚才。你听你的时候说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实际上，这是一个脑，我感觉是一个脑洞，就是会觉得古代的时候，就是可能找人，就是找对象，都是咱们不说什么媒妁之言那些，就是更多都是同一片地区，你很少说，哪怕是像今天说什么云南那些都蛮荒之地，那不太可能说云南人找一个东北人，那离得太远就见不着。可能云南省里头或者东北省里头都是辽宁这一旮旯一个人认识，那现在慢慢的交通越来越发达，然后手机也越来越发达，就是有很多比如异国呀，然后有异地的也有异国的，但实际上最后大家还是会在就是不管是异国异地也好，最后都会在同一个地方会定居下来，对吧？就哪怕是异国恋的那个，比如要么是男生去了国外，要么是国外男生或女生来了国内。那我会好奇有没有可能未来就是当交通足够发达的时候，哪怕就是双方并不是在一个地方，那比如说哪怕就像你说的，就你很坚定，假设一定要去北京，他一定要去上海，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能继续维持一段关系，就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可能不能，就是有可能不能。
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交通情况来讲的话，北京和上海可能就不太行，但是像比如说北京和石家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
确
还
实。
好。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真到那一步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分开了。
啊，也是。
对，
啊。
因为可能两个城市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可能到那一步的话也不至于分成两个地方了。
最近有什么打算吗？就是是，Martin 是不是也快毕业？
对，但是他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毕业，那么我呢也暂时不太清楚我未来该怎么走，但是他的职业规划是比较清晰的，那么我因为专业的原因，因为文科嘛，对吧？这个专业的原因确实是对未来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那么而且我也本身也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无论是在这儿美国也好，或者是回国也好。我肯定会尽我最大努力去找工作。那么具体什么样，其实我并不是很强求一个结果，或者说是我可以 先考虑他在那找工作，我再去找，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我这一下子天南海北的找，我也不一定能，对吧？
虽然有的时候我感觉，当然肯定是一部分牺牲了，但有的时候你确定下来，比如说，就你要确定说，比如我只找这一栋楼的工作的话，反而可能好找一些，因为你
对，
就
确
精
实，
力就全在这一个点上，你会付出比那些其他同类的竞争者更多的一个努力。
对，而且我现在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决定我以后要在哪个地方工作。那么我这样在整个中国天南海北的这种投简历的话，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用处。那么我确实是可以等到另外我男朋友他定下来之后，我可以再继续去找。那么。就是也没有说太大的压力，因为要回国的话，我们确实没有太大的压力去，
确实，
比如说在哪一个地方就一直待着，不像是在美国有这么大的压力。那么在国内的话，觉得多多少少我们还是有时间的，
你会更喜欢留学一两年，你感觉你会更喜欢国内，还是更喜欢这边？
我觉得这个是这么样讲的哈，如果是让我选择单纯的考虑生活，不考虑。工作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中国，因为无论是服务呀，还有这个各种花样，肯定是国内的更多。那么我随便点个外卖也很快，我吃东西也会很多。那么如果说我光考虑工作的话，那我一定选择美国，因为工作的环境比较好，然后也没有说是那么压榨员工，而且最主要是美国的工资也会很高。当然最合理的情况就是我在美国工作，但是在国内生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啊，这
了。
确实啊，就挣着美国的钱，在国内花是
但
确实。
是呢，虽然说咱们这一辈儿哈，在拼了命，可能都在想拿绿卡呀，或者拿身份啊。但是我接触到的，因为职业原因接触到的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有绿卡的叔叔阿姨，他们满脑子想的只有怎么回国。他们已经赚够了钱了，他们已经不需要考虑工作的问题了，他们满脑子想只有怎么回到中国。这个确实是，可能说是，
就城里的人想出去，就是城外的人想进了。
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在一个需要找工作的时候，肯定是更希望来美国。那么他们只考虑退休或者只考虑养老的话，只考虑生活，他们肯定是更想回到中国。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挺好玩的。
确实，还真
起
是。
码在咱们的这个我所认识的毕业生里面，我们并没有办法分出来谁想留在美国，谁不想。我们只能分出来谁能留在美
哈
国。
哈哈哈。确
只
实，
有这样的问题，哪怕是现在已经回国的朋友，他想回国吗？其实也并不说是不想留在美国，只能说是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没有办法才回国。
是，而且好多时候现阶段的想法跟过一阵的想法可能又不一样，就是。
我在美国之前，我是完全不想留在美国的，我是觉得只是来出来，可能说镀个金也好，或者体验一下生活也好，我就立马要回去的。那么。我妈妈也开始也是这样的想法。那我妈说的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那你舍得你妈妈跟你爹这个七老八十了，两个人搀扶着拄着俩拐杖去医院要挂号，哎呦去1楼，要拿电话去4楼，然后哎呦又要开药，又要再回复1楼，你说你忍心你爹妈这么折腾吗？没有个人陪着。那么这是我来之前我的想法，还有我妈妈的想法。那么我来了之后，我妈妈来了之后，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颠倒过来的。那么首先呢，你在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之前，你对这个土地是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你所有的认知都是在网络，就只有网络或者说身边的人一些诉说哈。但你真正到了这块之后，你才知道，竟然真的有人就是。可能是给加班费，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来讲，可能是哦，真的有人说是，我哪怕加班了，可能半个小时也会给我加班费，但是真的是1.5倍工资，或者说真的我确实不用加班，或者是说我的领导确实对我真的就像朋友一样。那么这点是在国内，无论怎么说，可能你都没有这么办真切的去体会到的。在国内可能觉得啊，那只是领导随和一些，那么到这儿你才会发现，可能你的领导真的在把你当朋友，而且真的他。做错事也会跟你道歉，可能这是在国内可能想象不到的。那么来这儿之后呢，也确实发现了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那比如说吃就是没有外卖，或者说是吃的地方比较少，或者吃东西不合口味，或者说不安全也好，或者流浪汉也好，这种事儿你也确实是到了这块才知道的。那么 综合来看，我觉得确实是国内更适合生活，那么美国可能更适合赚钱。
好，挺好，那感觉时间也不早了，差不多了。那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也很感谢 Sylvia 为我们分享她
不
的
客
一
气，
些经验呀，一些想法啊。